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
今天又有什么样的话题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研究癌症的科学家后来发现自己患上癌症的故事。这个科学家的名字呢叫 Christopher Joly， 他是专门研究抗体和这个引起癌症的因素的，同时呢他还会研究就是一些病人他可能患上癌症之后不太适合去做化疗，因为他们身体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因素会让他们对这个化疗产生激烈的反应等等。总之呢，这个科学家对于癌症的各种知识呢是掌握的非常的全面。那么在前几年他50岁生日的时候呢，他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是联邦政府呢寄给他的，这上面呢是一个免费的去测试你是否呢就是有这个肠方面的疾病，特别是肠癌的一个免费的包。但是呢他一直就把这个扔在他的办公桌上，因为他太忙了，有很多的借口呢去忽视这个测试包。可是在9个月以后呢，他就有一次呢就是胃很疼，结果呢他就去看 GP， 看完了之后呢就做了一个手术，好像是移除掉肠里面的一个肌肉，然后呢他就被诊断出患了第三阶段的结肠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的研究就不再是纯学术性的了，因为在2014年的11月呢，他是在手术台上待了7.5个小时的时间，那么移除掉非常大的一个肿瘤，然后呢在身体上呢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他说作为一个研究癌症的科学家，同时呢作为一个癌症患者哈，他觉得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怕，但是呢同时他又不过于震惊，因为他研究了很多这个癌症方面的一些知识成因等等，所以他知道癌症是什么。但是呢他觉得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呢，一想到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突然呢就是对自己发起了进攻，那个结果呢真的是很可怕的。他觉得呢癌症可能在某些方面呢对他来讲哦是一种坏运气，因为其实他也运动，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同时呢他对自己的家人，一个4岁和6岁的孩子都非常的关心，他妻子呢也常常是保证他的孩子呢就是穿上防晒的衣服，戴上帽子防止皮肤癌等等。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自己就患上了癌症，他把这个认为呢是人在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个有点难解哈，但是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人类越来越长寿的时候，可能碰到癌症呢就会变得不可避免。那他怎么跟自己的孩子解释这个事情呢？他跟自己的孩子解释说好像他的胃里呢是长了一个很大的东西，然后呢需要把它移除出来，否则呢就会变成一个大洞。那么他的孩子呢是画了一幅画，也表现了他爸爸跟他讲了这个知识，他就觉得说他很感动，就是他的孩子呢有尽量的去想要理解这个事情。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因为在化疗的时候呢他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应，不过只要是他身体觉得还可以的时候呢，他就会骑着自行车回到自己的单位，更加认真的更加投入的去研究这个癌症方面的一些知识以及他原来所研究的领域。那么在最近呢这位科学家所在的单位是发起了一个这个关于科学筹款的活动。我觉得呢他在上面讲了一段话呢我的印象还是蛮深刻的。他就说其实呢我们在做这个科学研究，然后呢投入大量的资金的时候，可能呢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好像是花费了很多的钱，但是呢他觉得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呢应该是尽早投入去进行研究，把很多很多的投资放进一条管道里面，然后从这条管道里面的另一端出来的可能只有小小的一点东西，挤出来一点小小的东西，但是这点小小的东西对于我们人类，特别是每一个在受苦或者受着病痛折磨的人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他呼吁呢人们投入更多的资金，不管是有关部门还是社会上的集资呢，来推动对于癌症的科学研究。那不知道这位科学家他现在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呢？
啊，刘江真是问到点子上了。对，他在2016年的7月的时候，他是去做了一个检查，发现说身体里面已经是没有这个癌症癌细胞，他的身体呢基本上是正常的、健康的。
那真的是我们为他感到非常的幸运，也祝福他呢能够100%的恢复健康，投入到科研工作当中，为我们人类的健康呢做出更多的贡献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举措，就是在我们的新州的警察部门现在呢有一个提议，但是还没有尘埃落定，最后实施具体的措施也还没有出来。但是这个提议本身呢，就是说对于已经在前线工作了20年的这些警察来说，他们现在呢是可以自动的提出说我要退休了，并且呢可以领走一笔钱，那这笔钱的具体数额呢是未定，但是呢他们就不需要再去提供任何证明说，比如说他的身体有什么不适，或者说他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因为压力而产生一些这个不良的后果，需要去不断的证明自己呢是由于承受不了压力而需要退出这份工作。那据这个提出这个建议的 Mick Fuller 呢，他是说这样可以让想要退休的警察们，他们可以带着尊严来离开这个岗位，也是他们选择退休的另外一个选择。那么当然呢，让已经在前线工作20年的警察老兵们可以自动的选择离开这个岗位呢，也可以为更多的年轻的警察力量提供更多，比如说升职的机会啊，或者是提供更多的其他的上升的渠道和机会。
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呢？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悉尼呢好像贫富的差异还引起了另外一个差异，就是你是否是身材非常苗条的一个差异。那么最近有一个研究呢就发现，在悉尼越是在海边的富区，人们呢锻炼的习惯就越经常，而且呢这个患上肥胖症的人呢就越少，并且呢患上肥胖症的孩子呢就更少了。那我想可能悉尼以外的朋友们对于悉尼这些郊区的名字呢也不是很熟悉哈，但是我可以大概的举一些例子，就比如说在悉尼的西区，那么比起悉尼的北区，肥胖的人呢就会更多，肥胖的小孩呢也就更多。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在悉尼西区有一个叫 Homebush Bay 和 Silverwater 的这个地方呢，患肥胖症的人数呢是最多的。那么超重的孩子，从2岁到17岁这个范畴的孩子们，基本上呢是超过了40%，几乎是占了这个地区的孩子人口的一半。在这个 Mosman 呢是算是悉尼最富有的一个邮政编码的地区了，这个地方的肥胖症的孩子的数量呢就是最低的，是占17%。那么在悉尼其他比较富有的郊区呢，大约呢是少于1/5的孩子呢是有肥胖症。虽然听起来这个孩子患上肥胖症的数字，即便是在很富有的区域也是还蛮高的哈，1/5但是呢就是比这个西区的孩子患肥胖症的数字还是少多了。那这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好像是一个这个肥胖症比较严重的国家，原来我们想到的只是成年人，但是呢其实成年人的一些习惯可能是传给了孩子，所以呢现在这个孩子也出现了这个肥胖症的人数很多这样的问题，因此呢也引起了这个澳大利亚卫生政策部门的高度的重视。
澳大利亚的孩子的肥胖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情，也早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了。那现在的这样一份调查是要把这些 成人和孩子的肥胖的程度和他们所在的区是富裕还是相对来说不那么富裕，以这个来划线，这个是有什么样的意义，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我觉得大家听了以后肯定会觉得说这跟富有和贫穷有什么关系，只要你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就可以了哈。但是呢这份报告里面呢是提出说，其实呢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很受到环境的影响的。比如说当你生活在一个社区里面，周围都是这种快餐店都是这种这个卖酒精的店，而很少这个公园或者是一些步行的步道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养成了去消费这个快餐食品，养成了去喝酒而很少去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而恰恰在我们所谓的穷区和富区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海边的这些居住区呢是有很多很多的步道，比如说是海边的跑步的地方啊，操场啊等等，而在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西区呢确实就是密密麻麻都是商店，虽然是很方便，但是其实呢并没有营造一种非常轻松的利于运动的这种社区的氛围。
那这个和当地的市政厅他们的规划他们的建设应该是有直接的关系了，也是和当地居民的这个收入的高低也能联系在一起吗？
对，因为像这种富区的话通常来讲，你看像海边的房子这个房价呢肯定是很高的，所以即便呢如果我们收入很低的话，想要去买到那样的房子其实是很难，想要住在那样的一个社区呢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由于这个贫富的差异，最终呢还是形成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很大的不同。
其实不管我们住在什么样的地区，不管我们周围环境的如何，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经常性的锻炼身体，保持身体的健康，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孩子的，更多的时候是由我们自己来做主。
确实，因为我最后提一下这个研究里面它有一个数字，就是说很少运动的人是运动少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一周的步行的时间少于3个小时。所以即便是你要为了生活奔波需要去上班，那你也可以就是选择步行去上班，走去火车站，那么这样呢也可以给自己营造多一些在身体上的运动的时间。
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刘江。